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我们的敬拜队今天的这个诗歌的敬拜，真是好像将天敞开，让神的荣耀降下来，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啊！我们的诗歌，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耶和华的名是值得我们称颂的。我们一起再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祷告，把今天我们的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神的手上，我们一起来。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耶和华是自有拥有的神，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你是生命的粮，你是世界的光，主啊，我们现在要伏伏在你的面前，要来学习你的话语，要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你是大牧者，我们听得懂你的声音，你听得懂我们的声音，就求你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心打开，聆听你的声音，让我们跟你有一个美好的沟通。主啊，让你圣洁的光照到我们当中，主啊，让你生命的粮来喂饱我们饥渴的生命。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得饱足，你领我们到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感谢赞美你，就求你安静我们会众的心，我们在实体的，在网络的，我们现在就是躺在青草地上，我们就是在可安歇的水边，来领受，来享受上帝你与我们的同在。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六月份继续的要爱的真活木哈，爱的真活木。好，我们今天的继续学习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我们学到第十章了，我们学到第十章。那我在之前有给大家，我们有很重要的约翰福音有七个重要的神迹，然后有七个重要的这个就是我是哈，我是哈，请那个 PowerPoint 的跟上来。好，我们约翰福音是我们查考这个就是一个主题系列哈，我们叫丰盛生命之道。丰盛生命之道，如果我要你选一节圣经的经文，圣经的经文非常的宝贵，每一句都宝贵，如果你要选一句，你选哪一句？你自己想一下。我以前做过见证，所以呢我肯定是选这一句，是选这一句，就是耶稣来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因为这一节经文是当时神呼召我给我的经文，如果大家在我们之前认识我的哈，我那个时候认识主的时候是很想去自杀哈，就活不下去，生命当中身体都有很多的问题，那个时候可能有产后抑郁哈，所以那时候很想去自杀，那么神就给我的这句话，他说我来不是叫你死的，要你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就是给了这句话。那我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跟随神的这个道路，我看到这句话真的是真的，实实在在的，是可以在一个罪人身上实现的。一个对生命没有盼望就不想活的一个人，他可以让你的生命更丰盛。所以这一句经文来说，对我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哈，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今天呢，一同来领受这个约翰福音十章的信息。那么在几个我是的当中，刚刚宁秋姐妹也提到哈，就是当时讲这个我是的时候从哪里来的，就是摩西去问耶和华，你的名，你要打发我去，我的告诉人呢，你的名是什么，他就说 I am who I am， 那么翻译成中文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其实他就说我就是我是。那到底我是什么呢？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他把神性，把上帝的这个我是呢，就诠释了好几个。我们已经学过了，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然后今天我们要看的，他说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好牧人。所以他有七个在约翰福音当中七个我是，这个我是都是代表，我们记得约翰福音的真心就是写这些事要叫我们什么，认识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并因信他而得生命，对不对？所以现在耶稣他所讲的这些我是，都是要表明他就是那一位，他就是神在人间的代表，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就是基督。所以他要一直来把自己来推荐给这个世人，告诉他他是谁。但是人的眼睛是看不清楚的，但是没关系，上帝有上帝的办法来呼召他的羊群归向他。好，我们看看我们今天要已经读了的经文哈，读了的经文，我们讲到我是好牧人的时候呢，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就是我上次讲的他是世界的光的时候发生在什么时候，那个天生的瞎子，对不对？被耶稣医治了，然后接下来呢，耶稣他们把他赶出去了，从会堂赶出去，他没有资格进会堂了，就没有资格进他们的那个圈了哈，那个真教圈了。所以这个时候啊，耶稣找到他，跟他讲了他是谁以后，这个见证人他接受了，他就拜他，他就知道这个是神的儿子，他就拜他。所以是在这个以后，耶稣就说，就宣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群不成门进去，到城啊别去爬进去。这个地方就讲了哈，他说啊，我是羊的门，我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去自己的羊呢，就在前头走哈，就跟着他。这个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哈，这一个可怜的人，他好像被这些啊这个真教的这个领袖排斥了，这个圈不接纳他了哈，这个圈不接纳他了，把他赶出去了啊，说他是天生的罪人，生在罪孽当中，给他定罪了。但是耶稣把他接进了爱子的国度，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是完完全全的啊来到这边，就是来做这个事的，他就是要把这些人招出来，他来到自己的世界，他说他是光，来到这些世界，世界就不接受这个光，因为喜欢在黑暗里面，对不对？旧约里面预言的这一位大牧者，大牧人已经来到，他把新的国度带过来了。刚刚令秋在这真的是感谢神哈，穿插得很好，他在以赛亚书那边就已经预言了，这个大牧者要来牧养，要把所有的羊都归到一个羊圈，要来牧养。那我们看到实际上耶稣基督现在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国度，新的国度已经开始了。这些真教领袖他们觉得哇，就是把这赶出去，甚至也把耶稣要赶出去，对不对？最后他们真的把耶稣赶出去了，钉死他，被弃的反角石，被弃的这个石头成了反角石。所以耶稣已经开始了这一个的新的国度啊！你记不记得他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时候，撒玛利亚说哎呀，我们要拜在一个山，你们说要到耶路撒冷去，但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他说上帝要拜的是什么？要用心灵诚实来拜父，不是在这个山，也不是在那个山，而是要用心灵诚实来拜，不是一个真教的组织，也不是一个 building， 也不是一个什么，而是上帝自己来呼召一批人到他的国度。这一批人可能是被这个真教的领袖拒绝的，他们不要的残疾人，有的残疾人是不能进会殿的，撒玛利亚妇人也是不能进的，对吧？外邦人不能进的，那妓女，那这个就是税吏，那更不能进的，那被换淫乱的那个妇人，那更加要打死的，这些都是被他们弃绝的。但是圣经上有句宝贵的话说，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稣来了，开了一个新的国度，他有一个新的羊圈，他是新的牧人。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耶稣被钉的时候，那边有两个强盗，对吧？一个就在讥笑他，你救自己你救都救不了自己，另外一个就有一种敬畏的之心，因为他看到耶稣没有做过任何不好的事情，然后他们自己是该死的，就是认罪了哈。所以他就说了一句，有的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 说明耶稣基督的国度已经开始了，曾他出来呼召这些人跟随他的，就到了他的国度了，就到了他的国度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崭新的国度。那以色列人对牧人他是非常熟悉的，如果我们读旧约，牧人指什么？牧人指君王啊。我们今天唱的这首诗歌是著名的诗篇23篇，是大卫写的。大卫曾经是一个牧童，后来也上帝说，我把你从羊圈中招来，要牧养以色列民。所以他的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当中，大卫是最具一个很特色的一个有上帝那样心肠的一个牧者。但是无论是大卫也好，无论是摩西也好，他们都是在神的家中做管家的，对不对？只有耶稣基督，只有真正的上帝才是那一位主人，才是那一位国度里面的他的权柄的最高。所以在旧约里面，牧人代表这个，他一般都是首先要代表国王，因为以色列那个时候在旧约里面都是上帝来治理的，所以是国王、君王，因为他们是一个游牧民族，那牧人就是一个带头人了哈，带头的。那所以说他们是这个羊呢是国度里的成员，所以过去的君王被称为牧人啊，也当然他们的宗教领袖那更加要称为牧人了，祭司这些更加是称为牧人了哈啊。但是呢，耶稣这个时候说这个话，他的身份是什么？牧匠啊，他是牧匠的儿子，他是牧匠。那当耶稣说他是好牧人的时候，他是牧人的时候，这些人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他的意思就是他是以色列的王嘛，他被钉死的时候，这就是他的罪名嘛。你不说你是以色列的王吗？对吧？挂了一块牌，以色列的王。所以他们看到耶稣说牧人的时候，他们知道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就是说他的新的国度，他的权柄，他是那位君王，他是那个国度里面的权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不要只看字面上的，哎呀，看到说哦，这个人被宗教领袖赶出去了哈，哎呀，就是好可惜啊，就赶出去了哈。这个见证人他们不要，没有想到啊，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已经设立了一个新的国度，他来就是要把属乎他的上帝天父上帝给他的羊把他带出来。所以耶稣的工作实际上在这个地方成了一个转捩点，他借助这个举动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且执行他的权柄。他把这个瞎子这个眼睛哈，是一个就是身体上的一个恢复，然后让他这个灵里面的看见，他看见了那别人看不见的，他看见了这个新的国度，他看见了这位君王，他看见了耶稣就是弥赛亚，他看见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拜他，他就成为了这一个新的国度里面的成员，被人抛弃的，被人不要的，他们不要他嘛，那谁要他呀？你就是眼睛好了也不要你，因为你曾经是瞎眼的。啊，我看到这个，我们看到就是上次有一个2019年7月哈，有一个世界的游泳锦标赛里面有一个夺得金牌者，就是一个原来在中国是一个弃婴，后来被美国的一个基督教家庭收留了，所以后来他得了这个奖，后来就有些人就写了很多文章哈，就把这个在美国的善意的哈这个弃婴哈啊在美国成长。许多的基督徒他们跑到中国去，跑到其他国家，就专门到那边去找别，就是把那些弃婴领回来。而那些弃婴你知道吗？95%是有残疾的。我跟大家讲过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城北的我们都熟悉的一对夫妇，他们没有孩子哈，他们后来就是一对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很多年没有孩子，他们跑到中国去领养一个很小的只有几个月的小孩，他们领养的这个孩子，他们特意领养的这个孩子就是先天性心脏有缺陷的，他们没有选健康的，他们特意选了要回来这边来医治他，他们有这个条件来给他做这个手术。所以他们当时到机场的时候，哇，这个弃婴被人抛弃的，被人不要的， 这个弃婴到机场的时候，整个教会的团契举着那个横幅啊，去在机场迎接他，像迎接国王一样。哇，这个小孩子的名字叫天赐哈，我常常有看他爸妈发的朋友圈，那真的是那个父母真是尽心尽力把一切最好的都给他，就是他的孩子。但他们去选这些，就是说有许多基督徒的家庭，很多这些的背景都是有基督信仰的，他们专门去做这个，代表上帝去寻找这些被人遗弃的，要把他们来好好的培养，因为我们每一个生命在神面前都看为宝贵。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生命，我们在人世间肯定有许多，无论我们的家庭、社会、人员，我们总是会被有人看不起的，会有不平等的，会有受伤的。但是只有耶和华收留我们，而且他的爱超过所有世间的爱。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人看到的哈，人看到的是这个瞎子被赶出去了。而耶稣这边宣称的说 No， 我的国度开始了，我把他带到我的国度里面，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带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他来宣称他是羊的门，好，又是好牧人。好，那我们看羊的门，以色列人也很熟悉。你讲门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我们熟悉的哈，我们熟悉的啊，羊的门，在以色列那个地方，他们是这个羊圈是一定有门的。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哈，也很好理解，就是我们每个家都有一个门，对不对？有个正门，有个大门，对不对？那个就是一个把这个保护在里面的。所以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这个羊圈呢，它分好几整哈，在城里面呢可能是一个大的范围，有好几群羊在里面，然后呢雇一个人在那边看，然后你自己去把你自己的那群羊领出来。另外在乡下，如果是牧就是游牧的时候，他们在乡下的时候呢，他们会用石头东西砌起来一个羊圈，然后这个牧人怎么样呢？他就会睡在那个门口哈，这是等一下我们说。好，那我们看，如果讲到门的时候，我看第一个我们讲的是救恩之门。大家如果看就是看这个方舟的时候哈，啊，回到前面那边去，看到这个方舟，挪亚造方舟的时候，耶和华把门亲自的关上。他要这些，要挪亚一家八口，然后要各种各样的动物哈，带了成双成对的到这个方舟里面哈，洪水要来了，但是人家都笑他。结果后来真的洪水来了哈，洪水一来之前，耶和华亲自把门给关了。那你想象的外面的是什么？外面的是这个洪水，对吧？外面的是洪水，是死亡，而里面呢，足够的食物给他们在那边吃。所以这个是上帝的救恩之门。那我们还要看到哈，就是这个门关了。好，还有看到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大家都很熟悉的图像，我们讲过多少次的哈，代罪的羔羊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预言，他要用将来要用他的血来救赎我们。所以他但这就是犹太人逾越节的来由，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哈，要杀那个羔羊，然后杀那个羔羊的血啊，那个放在那个门框上，出埃及的血门哈，血要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哈啊，就他们灭命的天使就越过那门，就不容灭命的进他们的房屋击杀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同样代罪的羔羊，用他的宝血设立了一个救恩之门。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比喻哈。那我们看看耶稣成为真正的，那我们再看再下一个。好，这个门，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以色列的哈，他们的那个外面的那个羊圈，如果说他们要把羊放在那边的时候，他们一定要用那个东西把它拦起来啊，拿起来。那么到晚上的时候呢，这个牧人就坐在这个门口，所以他就是门，他是守护者，他就是门。 这个门是也必须通过他走的。所以后面我们一个我是的时候，耶稣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边去。好，那你说这个耶稣好像也太霸道了一点，为什么只有经过他才可以呢？为什么他才是唯一呢？那我想了很久，我觉得就是一个答案，上帝只有一位，耶稣基督也只有一位。你要到谁家里去，如果说我只有一个女儿，你要到我家里去，对吧？那你要谁给你开门呢？你就要不找我女儿拿钥匙啊，要不找我。那上帝的门就是这样啊，他的独生爱子派到你这个当中来了，你就是经过他的独生爱子，你只有一个上通天下通地的耶稣基督能够把人跟上帝连接起来。所以只有一位上帝，只有一位耶稣。我刚刚说就是摩西大卫他们，这个都不过是神家中的管家，都是管家，只有耶稣才是真正的主人，只有他。所以他宣称他是羊的门，你要借助他。所以所有的那些他讲那些说那些盗贼来啊，那些哈都是贼，那些不是讲那些不是讲这些摩西他们，是讲那些自称为救主的，自称为弥赛亚的，自称为是基督的，自称为是可以通过他们到上帝那边去的，他就来宣称这一切都不是，都是故宫，也是强盗。只有他是真正实施的，是来可以把人带到上帝那边去的。所以神就只有一位，神就只有一位。好，那么耶稣他为了要讲明他自己到底为什么这么比喻呢，他们就听不懂嘛，你是羊的门，他们听不懂，听不懂什么意思，听不懂呢，耶稣就说我再跟你们解释吧，再跟你解释。好，我们看看他里面解释当中，因为这段经文挺长的哈，我就给他分了三个重点，就是好牧人，他是好牧人，他是羊的门，到底他为什么可以宣称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好牧人呢？他的特征是什么呢？他的特征，他的权柄是建立在他为羊舍命，他对羊群的关系和爱护。他当然用羊群是来比喻的，就是他跟以色列民的这一个关系，跟人的跟世人的关系啊。所以他这边说好牧人第一个特征是为羊舍命。如果你看旧约，我们现在在读先知书哈，我们读先知书一直啊，星期二的读经在读先知书。耶和华曾经严厉的斥责这个以色列的牧人，就是当那个以色列要灭亡的时候，他们是承上至下，君王、祭司啊，这个先知甚至都走岔了路，他们不牧养他们的羊，他们对这些就是国民不负责任。那么上帝是怎么形容他们的呢？他说他们宰杀回圈的羊，用羊皮为自己保暖，却全然不看顾羊群。受虐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尝果，被逐的你们没有领肥，食善的你们没有寻找，但因强暴严严的辖制他们。这就是当时耶和华形容当时的牧人，当时的君王，当时的领袖，当时的祭司，很多是成为这样。当然里面有好的牧人，有好的祭司，但是当时整个那个现状就是那样。所以耶和华曾自己说，我必救我的羊，我也要从万民中领去他们，也必在以色列的山上牧养他们，我必亲自牧养我羊的牧人。我曾招大卫做一个好牧人哈，他曾经做招大卫，但是我刚刚说真正的大牧者、大牧人就是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也是耶稣基督神的爱子，他才是真正的上帝要派的那一位大的牧者。所以当时他们那些领袖啊，都是为他们说他们是贼是强盗呢，他们所关心的是剥削羊群哈，而不是引导牧养他们，以金钱当作得地的门路去剥削啊，用现在的话叫割韭菜啊。 新的名词，就是啊，这个就是说他们会去啊，整个都是一样，整个都是一样，你没有一个，我可以说也有好的领袖，也有好一点的领导，也有好一点的，但是没有哪一个可以像耶稣一样为人舍命，而且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舍啊，为人人舍，为义人舍，对吧？可有可担的，可敢做的，为一个主义舍也是舍。只有耶稣基督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舍命，而且耶稣基督其实他一直在冒着被人打死的那个在救这些人呐、他一直人家都挑衅他在安息日做事嘛，安息日做事就是违反，就是要找借口要把他钉死嘛，就是说耶稣触犯了这个律法嘛。所以耶稣每次在安息日，因为那么多人呢、他遇到这个瞎子可能就是一次啊，所以他不能失去这个时候啊，他一定要医治他，一定要医治他们。所以耶稣他不顾这些他自己的生命的安危，他就在救这些人，那何况最后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去找领袖，你去找希特勒，你去找毛泽东，还是找谁，找哪一个领袖，哪一个人他可以为他的名这样舍命呢？找不到，对不对？你找不到啊。所以只有任何的真教领袖，你现在可以，你说你要去信很多其他教，你拿一个出来像耶稣的，你找一个出来像耶稣的，看你找得到吗？这找不到吗？所以耶稣他才这样霸气地说，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那个好牧人，还不正是牧人，就是那个好牧人，那个唯一的那一位，上帝应许的那一位。所以好牧人的第一个特质是他为羊舍命，他为羊舍命。好，这个大家看过我放过好几次哈，这个牧羊的这个，我这两天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时间也比较紧，但是我就一直在想到说，哎呀，我早上起来就说感谢神，你曾经呼召我用的这个好牧人认识自己的羊这个图案啊，在我家里面挂了哈，我有三幅这个图，就是当时上帝呼召我的时候在梦中给我的这个图案。后来我读神学之前，在这个一个基督教书店就发现这张画，哎呀，我吓了一大跳，这不就是耶稣呼召我的时候，我当时跪在那个羊那个前面那个地方我都记得。然后我就买了三幅哈，大大小小的三幅，这个到处都用这幅画。所以因为哈这幅画就是引起我就是想到上帝的呼召和我一生的经历哈。那我今天早上起来我都感谢神，我说哎呀，这个地方这么漂亮，就上帝你真的做到了哈，你把我领到这么美丽的地方来牧养羊哈，就是真的就是我们可以只能说是一个领头羊嘛哈，真正就是说上帝他真的是信实的主。所以我们看到哈，他第二个特质就是，他第一个特质是为羊舍命，第二个特质他认识自己的羊，认识自己的羊。好，这个认识不是一般的认识哈，这个认识哈是非常深刻的认识，非常深刻的认识。好，所以这个门呢，这个羊的门就是我们进入一个安全的围栏哈，可以在那边，是它上面说我们可以出狱得草吃，是一个丰富的草场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首先这个救恩之门，我们认识上帝的源头。我们只有一个安全的一个地方，就是真的是只有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你才能是完全安全的，你才能是完全安全的。刚刚我们唱的歌说，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杖都安慰我，对不对？所以说你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你才能完完全全的有安全感，你才能完完全全拥有你心里的健康。好，你进入得草吃，你可以养得很肥壮哈，健壮哈，你可以满足，你可以不受强盗那个盗贼的惊骇。好，那么上帝耶稣这边还说，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来把他们领出来，哇，这个不得了，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每一只羊他都认识啊。我们有很多人养这个动物啊，养宠物啊，养这种的，你都会可能给它起名啊，连我的植物都我都给它起名的。 你都认识的，说明你是精心去喂养的，对吧？你是认识他们的，所以把他们领出来，一个一个的分别出来，分别为圣，把他们放到一边，分别为圣。所以牧人呼唤每一只羊，每一只羊是个别认识他的。我问你，我们的就是加大的整理认识你吗？整统也好，那个谁也好，认识你吗？你认识他吗？他是不可能认识的。但是唯有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认识每一只羊啊，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联。他在我们每一个人，他认识到我们，认识我们是什么，认识到我们里面最深的渴望，最真实的状况，是不是？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他这个瞎子，他还没有那个之前，上帝已经认识他，耶稣来寻找他，耶稣来救他，耶稣知道他心里面有多么痛苦，他长期是一个disabled 的，是一个就是这个残疾的，他是要靠乞讨为生的，他是一个社会边缘人物，没有人看得起他的，可能连他的家人父母也都会厌弃的，对不对？但是耶稣个别的认识他。那一个行淫的那个妇人，虽然他犯了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错了，还一个没出来哈、啊。但是把他揪出来就要钉死他，他心中是多么的惧怕，多么的恐慌，多么的羞辱，在那个证人面前，耶稣认识他，耶稣认识他。所以耶稣认识每一个羊内心真去真正的渴望，他真的需要和他的真的痛苦，因为他在地上30多年，为了要体恤我们，为了要体恤人的软弱，为了要走进我们的心里面，为了体恤我们，他都经历了。你再多的苦，你再多的委屈，你再多的不平，你跟耶稣比起来都不算什么。而且耶稣知道你内心任何的东西，耶稣都知道。我们的总统，我们的领袖，我们的那个再好，不可能完全认识你，只有耶稣，唯独耶稣，唯独耶稣。因为靠着圣灵，靠着圣灵可以来认识我们，所以圣灵穿透万事，圣灵圣洁的光，圣灵是看守的啊，圣灵是我们心里的这个辅导员，圣灵来用来开启我们真理的这个门，来让我们看懂真理的这个经义。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安慰的工作，做关照的工作，做辅导的工作，圣灵带领我们祷告。所以耶稣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呢？他能够来认识呢？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也听得懂我的声音，对吧？所以他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有亲密的关系，有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是他好牧人的第二个特质。好，第三个特质是好牧人寻找时尚的羊。啊，耶稣的死不单单是一个国家替一个国家哈，不是替一个国家的，他是要把所有的子民都归集起来，合成一群，归一个好牧人。这是在旧约，耶和华一直借着这个旧约的这个先知的信息，一个主题就是这个是上帝对整个人类的救赎计划。要不是神整个人类的救赎计划，那不上帝太偏心了，怎么只救以色列人呢？对吧？那上帝为什么不去说先救中国人呢？他为什么先要救以色列？为什么耶稣要诞生在以色列呀？很多人问啊。那每个人都会说呀、啊，那加拿大就说为什么耶稣不诞生在加拿大呀？那英国为什么不诞生在英国啊？上帝的计划是普及全人类的，他当时最早就是借助这个亚伯拉罕说要他成为什么万国的祝福，对不对？万国的祝福。所以耶稣来就把这个旧约的预言真正的带到地上来，从他开始福音就开始往他，首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希利尼人，然后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对吧？所以就有我们的大使命，从这个时候开始，从耶稣这个时候开始，这个救恩开始普及到世界各地。好，今天成为现实了，你我都是属于外邦人， 你我都不是犹太人，你我都是属于外邦人，我们以前没有上帝的这个旧约看的，我们更不知道上帝是谁的，我们只是上帝在我们心目中只是一个概念，就是老天爷嘛，对吧？啊，老天爷，我有冤屈了，你帮我伸冤。老天爷，你这个降点雨水吧。老天爷，你帮我就是给点什么。老天爷，你看一看这个事情公不公平吧。我们只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为什么耶稣要来？耶稣要来就是把上帝实实在在的带到人间，让人看见上帝是谁。上帝他这边是，他是生命之粮，他是生命世界的光，他是好牧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复活。他就要把上帝是谁真真实实的带到你我的面前。所以真正的统一，我们有货币统一，语言统一，对不对？真正的人心统一怎么统呢？只有圣灵统一。所以上帝要让全世界的人去寻找，让我们寻找那些全世界属于他的羊，都要归一个牧人。所以我们现在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是基督徒，我们就一见如故，只要是教会，神的教会，我们一进去就到了一个家，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大牧人，就是耶稣，他宣称我是好牧人，他就给他解释了好牧人为什么他是好牧人呢？他为羊舍命，他认识羊，羊也认识他，他寻找失散的羊。他说外面还有一些不是归我的，我要去找他，找他们归一个好牧人，活成一群。所以这个是好牧人的三个特质。好，那我现在要问问大家哈，你在哪里？你现在在世界徘徊，做了圣灵的孤儿，还是你依靠政治领袖，依靠钱财，依靠地位，依靠你自己，还是你心中完全的茫然的，好像一只迷失的羔羊，没有定向，没有依靠，惊恐不安，忧郁常常充满你的内心，你是不是这种呢？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朋友没有信主的，没有认识耶稣的，我再一次的来呼唤，也是神在呼唤。这边有一个敞开的恩典之门，这个恩典之门，这个门里面有粮食，有光芒，你要进到那扇门里面，你就成为了天国的子民。很简单，你就可以得享心灵的安息，你还进入得草吃，所有的一切的美善都是从天而来，都是上帝所赐的。上帝给普遍恩典，阳光、雨水、粮食，我们可以花朵植物给我们享受。但是上帝还有一个特殊的恩典之门，就是我们可以进到神爱子的国度，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将来这一批人要在新天新地，要跟神永远同在，享受天堂的乐趣，永远的活着与神同在。难道这些不吸引你吗？我就说我今天没有讲太多的个人举例见证或者放电影的东西啊，但是我自己站在这边，我就是一个见证，我就是一个见证。神寻找我，耶稣来寻找我，寻找我，然后找到我，他向我来说话，正像当初耶稣去寻找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井边的撒玛利亚的妇人，他知道那个妇人有多么的忧伤，有多么的不满足，哈，对，他主动去找到他，向他启示，把他带进来。他又找到这个就是天生瞎眼的人，又把他带进来。这一些是上帝寻找的。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个，你是属于哪一个，现在在哪个地方？如果你已经是信徒，哈，好，那你的。是不是在进入得草吃？是不是有了丰盛的生命呢？有了丰盛的生命呢？这个我讲到这个门哈，我要提醒大家，虽然可能很难听进去，有的人，但我还是一次一次的说，啊，在马太福音那边，啊，马太福音耶稣一直讲到将来末世的时候，嗯。 他讲了一个，当然讲了这个就是末世的时候，到时候有两人子不知不觉的来啦，啊，人子衡水不知不觉的来，就是像刚刚我们讲方舟啦，啊，不知不觉的来了啦，那个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吗？那时候田里有两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然后他里面讲到十个童女，十个童女的时候，他讲到了门，哈，十个童女有五个是聪明的，啊。啊，他们就预备油，就在那边等新郎，就是预备自己警醒。另外几个呢，就是愚拙的哈，他们就不去，就懒惰，又不去预备，就反正没事啊，什么时候来都 OK 了啊。结果最后新郎在他们想不到的时候来了，嗯，来了以后啊，他们要主开门，开门，他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他们呢就。等新郎到那边坐席的时候，那些预备好的就跟他一同坐席，有一句话，门就关了，门就关了。所以我讲这个呢，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啊，因为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边都是讲到将来的日子，24章，那我们现在趋于，我们是处在一个末世的时代，到底是哪个阶段我们不能说准，对吧？但是我们确实处在一个末世的时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快快的进来，进这个恩典之门，不要再耽误。等到这个恩典之门一关，就没机会了。所以如果圣灵在你心里有感动啊，你心里蹦蹦的跳，你在挣扎在那个的时候啊，你就不要再挣扎了，你就下定决心吧，要用一个意志来回应，本乎恩因着信，上帝的恩典呼召你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和像鸽子一样非常轻柔的，圣灵的提醒是很轻柔的，在你心中很轻轻的，你要用身心去体会。然后你听到这样的呼召的时候，你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进这个恩典之门。那我们已经是信徒的哈，我们要我刚才说的哈，我们要怎么回应这一篇的道呢？觉得我们首先我们要紧跟着牧人，我们紧紧跟着他，我们不过是这一群羊，对吧？我们的牧者是耶稣基督，我们不是跟着哪一个人，不是跟着哪一个就是机构，哪一个什么，我们是跟着耶稣基督，跟着他，只要出于他的，只要出于神的，主要是出于神的真理，只要是出于神，我们就紧紧跟在这个牧者的身边哈，你就要紧跟着他，你紧跟着他，因为这边讲了，他说听得懂我们的声音嘛，我们也听得懂他的声音，如果你不跟他沟通，你怎么听呢？当你听得懂，当你跟这个耶稣基督的关系熟悉到一个地步，他的脚步声，远远而来的脚步声你都听到了，还不要说话，他一个眼神你就明白了。所以我看到这个雅歌里面一个很美的经文哈，那个心腹哈，那个就是苏拉密女哈，她所描写的，听呐、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呐、啊，他穿山越岭而来，啊，他跟那个良人的关系好到一个地步，他等候他呀，等候着他的良人来的时候，哇，还好远呢，听呐、啊，他的声音就来了，穿山越岭而来，他都感觉到了。所以我们跟耶稣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要 close 到一个地步，他一个眼神你都明白，那个叫做认识。认识不是一般的认识，圣经里面的认识是讲夫妻之间非常亲密的关系的那种认识。我们是说我这个人我认识不深，我们什么意思啊？虽然我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但是我对他里面是什么不明白，当然你不可能完全明白，只有上帝明白，但是你至少可以更深的去明白。那你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是让他更深的认识你，你也要更深的认识他。我顺便再说，我现在在上这个祷告生活哈，就是讲跟神建立这个关系，使你的祷告不枯燥，不是没话说，而是你有讲不完的话。那你如果愿意学习的话，星期三晚上哈，你来参加学习。你要跟神近到一个地步，就是默然地坐在他的面前，你都能感受到他对你的心说话。所以你要让耶稣听得懂你的声音，你就要紧紧跟着他，然后要熟悉他的话语，对不对？所以你要熟悉他的话呀，你要把圣经上的话要熟悉， 耶稣怎么跟你说话呢？圣灵怎么跟你说话呢？常常他是借着他的圣经上的话跟你说话，有时候不是一句直接的话，有时候是一句直接的话，有时候是带有这个意思的话，但是他怎不会离开圣经的真理跟你说话。所以你不要去想那个自己幻想的不是神的话的话，神跟你说话一定是本乎圣经的真理的话，所以你要熟悉他的话，你要来到神的话语面前熟读圣经，熟读圣经。你熟读了以后，你祷告的时候，你以为没词，哇，圣灵马上给你一句话出来了。你要讲的时候，圣灵的话语就是像活水的江河在你里面引流出来，你就一句一句的出来了。神的话就来滋润你的生命。我说要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我就在想这个丰盛的生命到底会是什么样呢？每个人讲这边得丰盛的生命可以讲很多很多，那我就在想最起码的那个羊得丰盛的生命，它首先是进去得草吃，对吧？得草吃它会很健壮啊，它有草吃啊，它不会饥饿呀，它很健壮啊。然后它在那个羊圈里面它得到保护啊，对吧？它有安全感啊，它有喜乐呀，他能放松啊，在里面他很能够享受那种有主人保护他的喜乐呀。然后他在里面成为健壮的羊呢，我们是成为领头羊。那领头羊做什么呢？领头羊你自己健壮了，你就不需要那个牧人一直抱着你的啦。那个牧人要去抱那个病羊、弱羊、瘦羊，对吧？你这个健壮一点的羊就要在前面行。那有盗贼来的时候，你因为健康嘛，跑得也快，你也听牧人的声音听得也久，所以你要带着这个，你要带头跑，逃避那些的强盗盗贼啊。你要来分担这个牧人的，你可以是一个头羊，你可以这样子做的。所以一个丰盛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他来为羊舍命，他不是跟你舍了就好了，他是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交换，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他来分享他的生命。所以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当然这些羊圈羊牧人都是比喻，但是我们得丰盛的生命就是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会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在他里面，他在你里面，你所行出来的，你的一言一行说话，你的心思意念被圣灵来掌控的时候，就越来越像我们的大牧者。我们真的很惭愧，我们不可能像大牧者完全像他，做到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已经不错了，但是他是我们的这个标杆，他是在那边引领我们，我们就越来越生命当中改变，越来越像他。譬如说我讲这篇道的时候，哎呀，我就自己就特别又进了一步，我就跟神说，哎呀，好多那些病羊我真的很烦呢，那些病羊，那些弱羊，我真的有的那些病羊，有刺的羊，那些山羊绵羊我就很喜欢，对吧？那山羊我真的不愿意看了，有的时候哎呀太头痛太难搞了，上帝啊不要让我碰他们。当我准备这篇道的时候，我就说，神啊，我就只有在神面前认罪，我说神啊，我真不是一个好牧人，我不能够为他们舍命啊，好多时候我也不能够去怀抱那些病的羊啊，我实在太差了。其实当我们认错的时候，想更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长了一步，就进步了一下。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在主里面慢慢成长，慢慢成长，就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越来越有怜悯怜爱的心啊。我们不没有耶稣基督的怜悯和爱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就是很烦了，要跟他离他十万八千里，你最好到别的教会去，不要烦我，这个羊太麻烦了。真的是，我这跟大家讲真心话哈，真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宁愿少一只羊，你别在我这个羊圈里面，我怕麻烦，我也很烦。但是当我讲这些道，准备这些道，神的话语就一次一次的会来刺痛。你是有耶稣的心肠吗？有病的你去医治吗？失散的你去寻找吗？受伤的你尝果吗？神就会把这些话一下一下的来赐予我的心。所以我不敢在这边说我们像个牧人，我们这个领头羊就不错了，但是我们又是小牧人。我们每个人在家里面 你要你的丈夫要牧养你的妻子，牧养你的孩子，你要成为那个家中的领导者，属灵的领导者，你要带领他们，你要愿意为他们舍命啊！你爱太太就是要为她舍命啊！你说买东西给你可以，舍命不行，那你不行，你要为她舍命的。我原来跟大家讲过一个，在我辅导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离婚的，就是因为他家里进盗贼，这个丈夫吓坏了，躲起来不出去，妻子出去，后来受了伤，所以后来他就这个坎就过不去，最后离了又复活了，离了又复活了。其实是我的一个老乡啊，很久以前，就是说这个男人他在家里面，就是圣经规定我们的要做属灵的头，你的羊群就是你家里面这些，你要牧养。那我也是又是领头羊，我也要学着耶稣要牧养啊，我一定要有什么事情，有强盗来，有盗贼来，有异端来，我要守在门口，我要时刻警醒，不能让他们进来抢羊，对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牧人的一个责任，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我们就让人的话停在这边，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愿你的话语，愿你圣经上的话语刺痛我们，砸到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我们仰望这位大牧者，你亲自来牧养我们。主啊，我把瀑布堂亲自的交到你的手上，把我们这些属于你的羊都带到你的面前，你亲自用你的话语，用我们每个小组的查经，我们每个台，主啊，你亲自来牧养我们，你也帮助我们效法你的榜样，来牧养我们的家人，牧养我们的邻居，来牧养我们教会的羊。主啊，孩子在你面前，求你来赦免孩子在牧养当中所有的亏欠。主啊，愿意在你的面前再次的学习，再一次的起来靠着大牧者。主啊，求主让我们一同靠近你，靠近你，一同与你相亲相爱，使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使我们在这个草场上一同来享受你自己亲自的牧养。谢谢主祝福我们在网络上的实体里面的，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来到这个羊圈的，还没有归属这个大牧人的，我今天求主你的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快快的到你面前来，归到我们的大牧者的名下，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愿你祝福我们今天所有听到这篇道的人，愿你自己的话留在他们心中。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